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小梅，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旅美作家林世玉撰写的《华裔移民口述实录：美国岁月》。今天呢，我们来播讲第八个人物 Jenny Lou。 狂风暴雨分娩出满天晚霞。1987年，在上海医学院，也就是复旦大学医学院前身，读了6年书以后，我终于毕业了。当时我爷爷的姐姐在美国做麻醉师，她愿意资助我到美国上学。可是你知道，那个年代办出国很难的，办护照还需要得到所在的学校或者单位的同意，所以我爷爷就带着我到学校找负责人，还算幸运，他们同意了。走之前，我在上海市第二结核病医院工作了1个月，当时很多人怕传染，不愿意去那里工作，可能学校觉得我在国内待的时间也不长，所以就派我去了。到美国后，我最初上的是马里兰大学，在巴尔的摩读微生物学博士。因为这个项目时间很长，需要5-6年，本地人一般都不愿意读，所以申请倒也挺顺利的。刚入学时，英文是个很大的问题，虽然我从小学4年级到大学毕业英文都很好，但是一到这儿就傻眼了，因为上课基本听不懂，只好借同学的笔记看。我当时经常在实验室里做实验，挺辛苦的，又想家，所以感觉压力挺大的。还好咬着牙挺了半年后基本听懂了。那时候我最害怕的是在同学面前讲课，每个人要连续讲1个小时，还要做 PPT。 美国孩子小学就开始做 project， 训练如何在同学面前演讲，我们在国内大学了都还没体验过呢，所以一开始真是很紧张，用7天7夜准备自己的 PPT。 因为害怕中间会卡壳，所以我把每张 PPT 都背下来了。上台的那一天，因为事先做了充分的准备，所以我表现得还不错，讲得挺流畅的，下面听的人也觉得很自然。讲完后，同学掌声很热烈，老师也觉得很不错。没办法，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只能笨鸟先飞了。读了一段时间后，我和一个姓杨的女同学都觉得 graduate school 研究生院要读5-6年，时间很漫长，而且中间要做实验、写论文，路很长，将来毕业后还不知道怎样，想起来都让人有点 depressed。 而上护校只跟病人打交道，相对简单，而且就业形势也很好。我们两个人主意很大，就退了学，转到 Thompson State University 读护校。老师知道后很生气，但也没办法，因为我们已经做好决定了。护士学校很有意思，而且实践性很强。中间我找到一个为我出学费的医院，条件是毕业后到医院工作1年半。这下我学费有着落了，但生活费还要自己挣。于是我就到老人院做护工。当时我的一些同学很纳闷，在国内做医生怎么着也是有点深。在国内做医生怎么着也是有点身份的人，怎么到美国后做起护士来了，整天伺候别人。但我并不这么想，我知道自己将来肯定要做医生的，现在需要从底层做起，积累经验。 在老人院工作还有一个好处是，那些老人大部分都是美国人，通过和他们接触，我一方面可以锻炼语言，一方面也可以对美国文化有所了解，从中也知道了中美医疗体系有何不同。那段当护士的经历对我后来顺利获得3年住院医生资格很有帮助。回头想想，其实人生的每段经历都不会浪费的，你肯定能从中学到东西。在美国，当医生是个漫长艰难的过程。8年医学院毕业后，你要通过美国医学执照考试，这要分3步走。第1步是考基础医学，第2步是临床医学，第3步是综合考试，全部通过后才能领到医生执照，申请做实习医生。还好当时没有口试，如果要口试，恐怕我也没那么容易通过。在美国，不是你拿到执照就可以一劳永逸高枕无忧的，当医生面临的是终身考试，每7年考一次，而且每年还要参加培训，拿到50个学分。这虽然辛苦了点，但也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你一直可以保持学习的能力，不断吸收新的知识，对你的职业很有帮助。我当时是一边当护士一边考执照，我从学校毕业后拿到了护士执照，就去医院工作了。院方很高兴，他们知道我以前在中国是医生，现在是医生加护士，技术更全面了。他们把我分到了加护病房，这是医院最尖端的病房，住的都是重症患者，有的身上还插着导尿管和氧气管，随时都可能去世。病房的护士很有爱心，观察力也很强，这些为我后来做医生积攒了经验。可能是上帝为了试炼我吧，在这个过程中，我的个人生活发生了很多波折。我在大学时有个男友，他是我们的班长，人很优秀。我过来1年后帮他联系了学校，他拿到了全额奖学金，在佐治亚一所大学读博士。当时我在当护士，起薪有3万多美元，他有1万多美元奖学金，我们俩的日子过得还可以。我们很快就结婚了，婚礼是在教堂里举行的，很多同学和家长都参加了，挺热闹的。那年我26岁，他27岁。我那时特别单纯，觉得两个人结婚了就是一辈子能走到底，从来没想过中间可能会有变数。那时他在研究院上班，做实验写论文，压力挺大的。结婚2个月后，我发现自己怀孕了。我觉得自己可以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我是基督徒，认为孩子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不能扼杀。而且我自己当护士又有收入，但是他接受不了，觉得自己工作生活还不稳定，不能要孩子。虽然我不愿意，但还是尊重他的意见，约好去做手术。我预约了医生后，心里非常不平安，怎么也不忍心放弃这个孩子。于是我取消了预约，决定把孩子留下来。后来证明，这是我听从圣灵引导后所做的最好的决定之一。后来我才知道，他在我怀孕期间就已经出轨了。我生完孩子1周后才发现，他也承认，说自己会断掉和对方的关系。我相信了他，给了他改过的机会。他是我的初恋，我很爱他，而且经历了千辛万苦帮他办过来留学，自己放弃了读博士去读护士，也是为了两个人可以在美国安顿下来。所以我一直很想保留这段感情。我是个性格特别单纯的人，因为父母3代都是知识分子，家庭环境简单，所以从小到大我没经历过什么太复杂的事情。我外公是新中国最早一批留学生，在芝加哥大学读书，回国后当了东吴大学化学系教务长。外婆从小在教会学校上学， 有很多美国朋友，他英文很好，思想西化，他活到95岁，脑萎缩，光说英语。生病后还问我妈，你英语怎么那么差呀？外婆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她经常对我说，施比受更有福。她对我的人生影响特别大，我学医就是因了我外婆的缘故。她本来希望我妈妈去学医，因为可以救死扶伤，帮助别人，但我妈没去，上了复旦大学化学系。到了我终于考上了医学院，满足了外婆的心愿。1966年文革开始的，我们家也受到很大冲击，外公还算幸运，1959年得食道癌去世了，没受文革的苦，外婆却吃了不少苦头。她那时要上学习班，我记得有一次外面雨下得很大，我穿着小雨衣到外婆学习班的食堂吃饭，她给了我一块肥肉，平时我是不吃肥肉的，但为了让他高兴，我强迫自己咽下去。外婆关了几个月才放出来。当年外公娶外婆时，在东吴大学附近为他盖了一栋特别大的别墅，非常漂亮。文革开始后，别墅被没收了。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有一天我们家院墙外来了很多戴头盔的人，7辆大卡车把我家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拉走了，钢琴、小提琴、首饰等都不放过。外婆始终很平静地看着他们，什么都没说。外婆一直是个心很大的人，对什么事情都想得很开，这和她是个基督徒有很大关系。她知道世间财物没有什么是真正属于自己的，而且活在这个世界不能看当前，要看永恒。这些圣经里的话语帮他度过了很多难关。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外婆的为人对我一生影响很大，也帮助我走出婚姻的困境。以前我很天真，觉得婚姻就是一辈子的事，所以丈夫出轨的事情临到自己头上，怎么也想不通，找了很多婚姻、爱情、心理方面的书看，学习如何挽救婚姻。当时因为年轻，反应很激烈，两个人的关系也闹得很僵。那时我妈妈帮我带孩子，她看到我这种状况也很痛苦。她待了7个多月后回国了，回到上海后，因为对我的婚姻担忧太多，她精神崩溃了，一周后从4楼跳下。幸运的是，2楼刚好有顶棚挡住，所以只有脑出血，生命无大碍。在妹妹的精心照顾下，她在医院住了一段时间就出来了，还好她没大事，否则我会内疚一辈子的。先生的事情对我伤害很大， 那时我精神很抑郁，平时恍恍惚惚的，以致上班时同事在电梯里见了我就问 Why do you look so sad? 为什么你看上去这么难过？虽然当时我心里在流血，但我还是帮助他办好了绿卡，然后找了律师办离婚手续。一个朋友见我状态不好，建议我去医院精神科治疗。我在一家治疗抑郁症的医院待了一个月，但是期间没怎么吃药，基本是靠自己的信仰度过来的。我住院期间，先生负责从托管中心接孩子，一天不知什么原因，他竟然没去接孩子。因为孩子才八个月，托管中心急了，找了政府相关部门，他们对此进行干预，暂时剥夺了我们的监护权。美国有很多领养孩子的家庭，政府培训他们，给他们钱，让他们照顾孩子。一对美国夫妇很喜欢孩子，之前已经领养两个了，他们成为我孩子的临时监护人。从此我和孩子开始了长达6年的分离。我从医院出来后，按照法律规定必须要证明自己是称职的母亲，有能力抚养孩子。可是我当时生活一团糟，自己都捋不清楚，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在极度痛苦中，我不住地向神祷告，我问神啊，你在哪里？你看到我承受的痛苦了吗？你能否把我救拔出来？人在痛苦无望的时候特别无助。当时我的一个叔叔在纽约，他见我在佐治亚州举目无亲，又遭受这么大的变故，就把我从医院接出来，带我到佛罗里达州玩了一段时间。回来后，我把家具和汽车都卖掉，带上简单的行李，住到了叔叔家里。幸运的是，在离家只有5分钟的地方，我找到了一家儿童精神中心当护士。于是我晚上上班，白天准备考医生执照。忙碌之余，一想起孩子的事，我就揪心不已。每天晚上一醒来，似乎就能听到他的哭声，一摸身边没有孩子，心里一惊。平时只要有空，我就一趟趟往佐治亚州跑，想方设法证明自己是个称职的母亲，有能力抚养孩子。当时在我脑海里老浮现出一句话，这个世界没有正确或者错误的决定，有的只是承受决定后带来的后果。当时有人劝我，你就做个决定，干脆把孩子送给人家得了，这样没有负担，可以嫁个好人家。但我不忍心，就算是沉重的十字架，我也要背上，因为那是我该负的责任。那时我晚上上班还算轻松，到医院时孩子们大多睡着了，个别会吵闹的，我就想办法让他镇静下来。每天回到家里，我都睡眼惺忪，一沾枕头就睡着了。就在备考过程中，我认识了现在的先生，大概是1992年吧，我在朋友家遇到了他，他对我一见钟情，回去后就打电话给我，要和我约会。我很坦诚地告诉他自己的过去，说自己经历了伤害，心里还没准备好，但是他很坚持，说可以陪我一起去面对生活中的难处。他的坚持打动了我，于是我接受了他。他陪着我一遍遍地去看孩子，让我重新树立了对生活的信心。而我经常带他去教会，让他接受了上帝的爱，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神对任何人真的都有他的计划。孩子不在身边的几年，我忍受着与他分离的痛苦，但同时也有了更多时间专注考试。结果考试顺利通过，拿到了医生执照。1994年我和先生结婚了，不久通过了考试，接下来要申请当住院医生。 当时工作面试很多，他陪我去新泽西、滨州很多医院面试，有时赶上大雪，路途艰难，他没有半句怨言。说真的，我觉得自己特别幸运，遇到了这样一个好男人。期间也有人给我介绍哈佛毕业的、做生意的，但我还是选择了他。虽然那时他还在读博士，是个穷学生，而我年薪已经是50,000美元了，但我觉得和他在一起心里踏实。我不是那种坐享其成的人，我愿意和自己喜欢的人一起创业，一起享受生活。时间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让我高兴的是，孩子很快也回到了我的身边。因为我有固定的住所、固定的工作，政府认为我有能力抚养孩子了，所以同意我领回孩子。可是那户人家因为太喜欢这个孩子了，所以极力阻挠，但最后还是同意我带走了。孩子离开我时是8个月，回来时已经6岁了。他长得那么好，我又高兴又难过。考虑到应该让孩子有个自然的过渡，我带他去一个岛上旅游，大家想办法让他尽快熟悉环境和家人。还好他回来后比较快就适应了。孩子小时候老说自己的梦想就是在同一个小区买几套房子，让自己的养父养母也过来一起住。孩子大学毕业典礼，我还邀请他们过来一起参加，他们激动的都哭了。很多人遇到这种情况会尽量避免孩子和养父养母的接触，但我不这样。对我来说，在我最困难无暇顾及孩子的时候，是他们给了孩子无私的爱。他们把孩子宠得像个王子，让孩子健康成长，我应该感谢他们才对。因为我工作的医院在 South Jersey， 所以我们一家搬到那里住了3年。在美国当住院医生是个体力活，非常辛苦，我有时忙起来连着36个小时不睡觉，那是什么感觉？困得随时都可能倒下去。第一天上班时我还臭美，穿着高跟鞋颠颠的跑，累得半死。第二天我赶紧换了一双跑鞋，跑了一天下来，因为出汗里面臭死了，赶紧扔到垃圾篓。我记得那时从病房到值班休息室的走廊很长，经常是走到半途 BP 机又响了，无奈只好又折回。一天就这么来来回回，累得够呛。有一次正逢我生日，但那天要值班，于是就让同学替我，可是时间到了却找不到人，没办法只好自己去值班。接生完4个孩子赶到饭店，发现一堆人在等着我。医生的职业就是这样，一个萝卜一个坑，什么时候都走不开。我所在的那个医院当时一共招了12个实习医生，我们要进行各种各样的实地训练，非常辛苦。干医生这一行真的需要强壮的身体和强大的内心，不然坚持不下来。当时我在费城加护医院，病人都是生命垂危的，瞬间就可能去世。有时护士给病人静脉输液时找不到血管，就喊医生来。你想想，他们都是专业训练过的，在这方面应该比我强，可是你是医生，必须要去解决护士解决不了的问题，所以我也只好硬着头皮上了。这是最让我犯怵的事情了。在医院的那几年，我真的体会到了美国医生的人道主义精神。记得有个黑人老太太病情很严重，心跳已经没有了，但一圈实习医生一边给她打药一边抢救，抢救了45分钟后愣是把她抢救过来了。如果遇到没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医生，可能早就放弃了。在医院干了3年，我把全科轮了个遍，为自己后来当全科大夫打下了基础。美国医生分为2种，一种是全科医生，也就是 通常意义上说的家庭医生，可以说从头到脚，从身体到精神，都是全科医生治疗的范围。另一种是专科医生，分皮肤科、外科、内科等。40%的问题，全科医生可以解决。60%的问题要介绍给专科大夫解决。为了更好的为病人服务，我还考了个针灸执照，解决一些西医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可以说，我在美国的职业经历了全科医生、专科医院、个人诊所三部曲。经过3年的家庭医生住院培训后，我在纽约上周找到了一家联合诊所，当时有几十个医生。第一年他们招了4个医生，因为在很多地方打出家庭医生又回来了的广告，所以病人很多，医生特别忙。第一天我就看了15个病人。还好美国的医生的训练实践性很强，所以没觉得过度很难，一切都顺理成章。在那家诊所干了3年后，要谈合伙人的事情，先生看了协议说一边倒，合伙人基本没有发言权和自主权，不太公平，加上条条框框特别多，干起活来束手束脚的，不太舒服，而且上班时间也很死板，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我根本没有时间和孩子在一起。一天晚上难得有时间陪孩子，医院一个电话打来说有急诊，我只好又去上班了。看着孩子失望的眼神，我感觉特别对不起他。这时我就觉得这种无法自主的工作不是我一辈子要干的事情，应该离开。那时我认识了很多医生，其中一个在开独立诊所，他说有很多病人看不过来，让我过去帮忙，我同意了。找了原来的诊所谈，他们百般不乐意。按照合同规定，医生离开原来的诊所后，在15英里内不能去同类的诊所。先生和诊所谈条件，说可以放弃原来诊所允诺我的奖金，只要放我走。诊所同意了，就这样，我从大诊所转到了小诊所。头2年，我干得很开心，时间很自由。自己的想法也可以得到实现。我当时有了针灸执照，学了一些中医知识，还招了一个针灸师，想着把中西医融会贯通，解决一些西医解决不了的疑难杂症。3年后，又到了谈合伙人的时候了。让我不开心的是，他们当初和我谈好的条件很多都没兑现，这样真的很难继续合作下去。先生看我状态不对，就说既然不开心，那就自己做吧。可是自己开诊所谈何容易，前期就要投入好几十万美元。好在先生当时商业地产经济做得不错，有点经济实力，所以在他的大力支持下，2006年我筹备开个人诊所。可是我所在的那个诊所又不同意了。当时我家附近有个小急诊室，医生轮流值班，我2个月才去一次。他们拿这个说事儿，说这个急诊室在15英里以内，所以我不能开诊所。先生请了律师，和诊所谈判，最后的结果是付给他们50,000美元，换了个自由身。当时我觉得很冤枉，但先生宽慰我，说这些钱以后很快就可以挣回来。2007年，我的个人诊所开起来了。在美国当家庭医生的好处是，先是太太来，然后把先生和孩子都带来了。时间久了，大家就变成朋友。当时我手头已经有很多老病人了，因为我自己经历的坎坷比较多，所以看事情比较成熟透彻。他们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告诉我，我会帮助他们寻找解决的办法，所以病人都很信任我，把自己的家庭隐私、烦心事都告诉我。听说我有了自己的诊所，很多人愿意跟我走。现在我手头有3000多个病人，其中1000多个是以前的老病人。让我开心的是，诊所第一年就盈利了。 每天上班看到他们，就好像看到老朋友，感觉很亲切。慢慢的，我似乎变成他们生活的一部分，有空的时候，我就向他们传福音。可能是美国科技比较发达的缘故，很多医生不喜欢动脑子，而是依赖设备。病人来了，先让他去查个遍。我正好相反，喜欢先动脑子，根据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从病人的立场考虑，帮他们找到问题的解决办法。美国看医生不像国内那样要排队等医生，而是要预约。也有一些老病人随机过来，我就安排他们分别到四个房间等，我轮流看，基本不间隔，好像在跑步机上锻炼一样，节奏很快。有时看完病人吃午饭都两三点了。我当医生总的想法是，一定要让病人感觉到舒服和便利。以前给别的医院或者诊所打工时，只要上好班就行了，其他的都不用管，但现在不同了。我们要给员工开工资，要买保险，添置设备，开销很大，所以责任感要很强。别人下班可以直接走了，我总是最后一个离开。不过和以前相比，现在自由多了，自己可以掌控时间，啥时关门，啥时放假，都是自己说了算。诊所一周开四天，每天12个小时，我要问诊，还要处理各种杂事和文件。周三我去老人院，那里有30-40个病人，有的医生一周开7天，钱肯定可以多赚一些，但会辛苦许多。我的小儿子才7岁，我希望有更多时间陪他成长，不想让工作占据全部时间。我一直认为，一个女人只有达到事业和家庭的平衡，才是最幸福的。对于我来说，现在自己开诊所了，经济状况比原来好多了，事业上算是有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同时家庭也很幸福。先生自己的商业地产事业发展得很好，大儿子康奈尔大学毕业后，今年申请到了纽约长岛的一家医学院，实现了未来当医生的梦想。前几天他还打电话跟我说，妈妈，以后我们家又多了一个陆医生了。小儿子从5岁就开始学游泳，现在已经是游泳健将了，得了纽约州游泳比赛好几个奖。我的蝶泳、自由泳还是他教我的呢。在美国当了这么多年医生，对美国的医疗环境和医疗制度多少有点了解。美国医疗制度最大的特色是以预防为主，防微杜渐。家庭医生会建议不同的病人定期来做检查，比如糖尿病人每半年要看一次足医，看脚趾是否溃烂，每6个月要查一次眼睛，看是否产生血管瘤。血糖高的人每3个月要来查一次，50岁以上的病人每年要做肠镜，如果没查具体毛病的，每年做一次体检。有的糖尿病人症状刚出现就被我发现了，通过采取一些医疗措施，早期就被遏制住了，省了后面的很多麻烦。我遇到的大部分病人素质都比较高，会尊重医生的意见，但也有的病人不以为然，最后后果很严重。一个铺柏油路的病人，后腰长了一个小肿瘤，我一摸很软很滑，大概是脂肪瘤，建议他去做断层扫描，如果是恶性肿瘤应该赶紧切除。他当时没保险，可能考虑到经济问题，所以就没去。3个月后我刚度假回来，他又来了。让我吃惊的是，小肿瘤已经长成一个大球状了。我立刻帮他预约了 CT 扫描，把他送进肿瘤医生那里，最后查出是黑色素细胞，最厉害的癌。这可能和他从小铺柏油路，常年晒太阳有关系。3个月后他去世了，我参加了他的葬礼。他的家人说，如果早点听我的话就好了。现在是白发人送黑发人，太可惜了。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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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您是否觉得有人盗用您的身份？如果有人使用您的个人信息开立新账户、购物或获取福利，请向联邦贸易委员会举报。您会查明下一步如何操作，制定自己的计划，帮助您挽回损失。请在东部时间上午9:00至下午5:00致电877-438-4338，电话是877-438-4338，然后按3选择您的语言，联系听取您的举报内容的口译员。是否更愿意在线举报？请转到 identitytheft.gov。
另一个病人是警察，他经常头颈痛，我建议他去做个核磁共振，他去了，发现是多发性骨髓瘤，马上转肿瘤科。经过骨髓移植，病人没什么事了，他的家人因此很感激我，现在还经常来看我。不幸的是，这个警察911事件发生时在现场，因为吸了很多毒气，现在又得了白血病。我看病原则一般是这样，尽量用脑子判断病情，但如果觉得有1%可能是癌症等重症，就立即转给专科医生打电话，随后把病人的名字、联系方式传给他们，安排他们尽快去就诊。我宁可错判100，也不能放过一个，因为人命关天，稍有疏忽就可能无法挽回。听说国内医生比较喜欢开大房子，动辄几百元，但美国不是这样。我一直觉得任何药都有副作用，多吃无益。如果不用吃药就能好，为什么要开药呢？病人感冒、喉咙痛等什么的，如果是病毒引起的，我一般不开药，只是建议他们回去多喝水。有的吃3天药就能好，我不会给开10天。我对药的价格很了解，有的药4块钱就能吃好，我就不开10块钱的。有的人没有保险，我就尽量开便宜的，没有保险也可以买药。美国的药上市15年后就变成 generic 普通药品，相对便宜，而新药是很贵的。我都是站在病人的立场给他们开药，我一直觉得医生不但对病人有责任，对社会也有责任。如果都开贵的药，大量花纳税人的钱，那么整个国家的医疗系统就要被拖垮。所以必须保持一种平衡，让病人花合适的钱得到最好的治疗。我也知道中国是输液大国，医生动辄就让病人输液，一般病人会觉得输液会好得快一点，所以也能接受。但是美国对输液是很谨慎的，只有在病人脱水或不能吃东西的情况下才能输液，一般情况下都是开口服药。在美国，医药是分开的，医生开方子，病人到药房买药，二者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如果病人要做检查，我开个核磁共振，那也是医院赚钱，与我无关。医药分开的好处在于，医生与药房因为没有利益关系，所以可以更客观。我做医生的准则是，病人利益优先，不把赚钱摆在第一位。一个好的医生应该综合考虑病人的经济条件、个人经历等情况，给他最合适的治疗。如果你服务不好，病人会选择离开的。这句话很有意思，说现在美国的病人换医生就像换短裤一样，非常频繁。如果要让一个病人跟你到底，彼此之间要建立一种信任关系。有的病人很害怕我退休，我说自己会一直干下去，一直干到老，他们才放心。这些年我的体会是，美国医生的道德标准比较高，美国医院讲人道主义。比如病人住院，有的病人住1-2天就出来了，有的甚至当天动完手术观察几个小时就出院，因为医生没有想过住院时间越长医院盈利越多，
而是觉得没必要浪费社会资源。如果有人在路上受伤被送进医院，医生救人要紧，不管对方是否有能力支付医疗费。如果治愈后对方确实没有保险，也没有钱支付，医院也就让他走，而从政府的补助中支付这笔钱。这就是美国有的医院不容易盈利的原因。美国穷人看病是全部免费的，如果在贫困线以下可以领到 Medicard， 俗称白卡，看病政府全包，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我也碰到很多持白卡的老人，虽然利润赚薄点儿，但是还是愿意收他们，尽量开便宜的药。美国医院很注意保护病人的隐私权，每个病人进来时都有隐私权文件，我们和病人交谈的任何内容都属于个人隐私，不能随便泄露。如果病历要转出去，则需要病人本人签字，如果是艾滋病人，更要需要保护他的隐私，任何涉及他的文件都要让他签字。美国现在个人开诊所越来越难了，一般医生要参加大的联合诊所，因为自己开业先要花出去几十万美元，光是医生保险一年就要2万元，房租也很贵，而且钱投进去还不知道是否有回报，这对医学院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是很困难的。而且开个人诊所的风险很大，弄不好病人会上庭告你。我就经历过好几次官司，一次我发现一个病人肺有点问题，就建议他去看肺科，但是在病历上没写清楚，他最后没去看，得了肺癌，就上法庭告我，最后保险公司赔了他一笔钱。我还经历了另一桩更麻烦的官司，一个文化程度不高的病人，他的手感染了，血糖又高，我给他开了药，最后他因为肌腱受损截肢了，于是找了律师，把所有给他看过病的医院和医生都一并告上了法庭。一开始我挺犹豫的，如果我不上庭，保险公司可以赔钱，因为我每年交2万元医生保险，保险公司的保额在100万至300万之间，但会助长这个病人的坏毛病，因为此前他经历过医疗事故，通过打官司获赔很多，所以他想再来一次，这是个原则问题。再且如果我上庭，诊所要停业10天左右，损失上万元，可是权衡之下我还是上庭了。那天陪审员有8个，要有6个赞同你，官司才会赢。对方请了专家证人作证，为了说服陪审员，我讲了自己的故事，当年怎样来美国的，后来如何当上医生。我发现陪审员被我打动了，有个陪审员说我很像一个中国女演员，叫我 Lucy Liu。 最后表决的时候，有的陪审员考虑非常谨慎，久久没有给出结果，我和律师都捏了一把汗。表决最后拖了3天，陪审员要求再听一次法庭录音，幸运的是最后我胜诉了，1分钱没出，保险公司也不用掏钱了。当法官宣读判决结果时，对方很惊愕，嘴巴张得老大。后来我听说对方请的律师是做车祸索赔的，对医疗方面的法律制度不太了解，他花了5万美元请专家证人，这下全打水漂了。美国法律规定，官司如果败诉了，6到9个月内还可以重新申请立案，但后来对方律师不干的，这对他来说可能也是一个教训。美国有些律师不讲职业道德，唯利是图，结果反而得不偿失。美国的法律很健全，但还是有人钻空子，而且凌驾于法律之上的事情虽然不多，但还是有。我23岁就来美国，如今已经28年了，我已经把这里当成自己的第二故乡了，可能做梦都是说英文。很多人来美国一辈子在 Chinatown 出不来，但我很早就做护士，融入美国人当中，
如今也是在美国人的圈子里当医生，可以说像我这样的不太多。我觉得美国是个自由平等的国家，只要你体力好，经得起折腾，脑子好，站得比别人高，看得比别人远，内心强大，经得起挫折，你就可以在美国发展得很好。在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如果有信心，不可能的事情也会变成可能。有句话是 Faith is a currency which is used in the market of impossibility， 信心是不可能市场中的货币。说实话，我现在就可以退休，因为我现在的经济收入够我生活一辈子没问题。但是我在想，既然神赐给我天赋，可以医治别人的病痛，我一定要用好，不能轻易放弃。所以我还会继续工作，为社会多做点事。开头那几年，我蛮拼的，把自己逼得很紧。现在我放松很多了，在工作和生活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这种平衡需要你对世间万事参透才可以做到。我经常去的那个教会，牧师拿一根打了很多结的绳子告诉我们，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就如这上面的一个结，短暂有限而永恒，如这根绳子般长久。所以我们不要在地上积攒太多的财物，因为它最后要被重铸掉，而应该把目光投向永恒，那里才是我们最美的故乡。